经我们看第四章，第四章接着仍然是耶利米为民认罪，敌必遭报。耶利米的认罪最后仇敌一定遭报，他这里特别讲的以东要遭报，可见的以东是一直是幸灾乐祸，永怀仇恨啊，那是后一段了，前面一段就是为民认罪啊。这一章有几条具体的罪啊，后面就是敌必遭报啊，包括两个意思啊，为民认罪，敌必遭报。我们现在看一到二十节，一到二十节，为西安连连举哀认罪，连连举哀认罪。这段仍然看到耶利米好受苦啊，也讲到百姓的苦，所以他认罪，他指出几方面的罪，都是非常严重的罪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节到二十节，耶利米做了一个精细对比，更看出圣城耶路撒冷为什么到如此的地步，本来是何等荣耀发光，就是因为犯罪，犯罪。第一点，黄金何其失光，纯金何其变色，圣所的石头倒在各石口上，这第一节就可以看出来了。黄金纯金就代表圣城，也代表神的百姓，好有荣光啊，成为救恩的灯，是发出公义的光辉。如今呢，黄金都失了光，纯金都变了色了，变质了，你犯罪就没有光，晦涩的样子，一点光都没有。圣所的石头本来是多么宝贵的石头，现在怎么样，倒在各市口没人要，肮脏污秽，因为你犯罪啊，圣所石头都被沾污了。第二点，西安宝贵的众子，西安呢、啊、这些个子民呢、啊、好比是金晶，现在何进算个姚将手里所做的一个瓦瓶，金晶跟瓦瓶怎么比，他这都是对比的方式来提到啊，西安呢、啊、宝贵的众子，神是我们是神手中宝贵的器皿，是金晶的器皿，可以说金晶的器皿是何等尊贵荣耀圣洁发光，但是如今呢成了姚将手里这个破瓦瓶，一碰就碎了，他这个就形容啊降低的身价，因为犯罪。野狗尚且把奶乳哺其子，我民的妇人呢倒成为残忍，还不如野狗。野狗是最卑贱的了嘛，他尚且都知道哺乳自己的儿子，但是我民的妇人呢倒残忍，好像旷野的鸵鸟一样，为什么呀，因为闹大饥荒嘛，把儿子都吃掉了，残忍的。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，孩童丘饼没有人给他们，就这么任他饥饿，你说这叫什么啊？残忍的妇人，本来是慈心的妇人，现在变成残忍的妇人，很可能自己都喂不饱自己，当然喂不能喂饱别人，工人成了什么光景，不能够喂别人，自己生的儿子生的孩子舌头干的都贴着上膛，孩童求病没有人给他们，没有人啊，到处都是需要人，现在人们饥渴没有饼，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在街上变为孤寒，一天要饭嘛，变成孤寒，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在粪堆里面，被掳了成了亡国奴了嘛，本来是躺朱红的褥子，多么考究啊，多么尊贵啊，现在呢在粪堆里卧着吧，都因啊，第六节就讲到罪了，什么罪，所多玛的罪，这是第一条，第一条都因什么，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所多玛的罪还大，不要说所多玛罪，应该说比什么所多玛的罪还要大，所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，还是转眼之间被请服，所以说耶路撒冷也被请服，比所多玛罪还要大，所以以赛亚书第一章也是说他们是所多玛的什么呀啊，百姓是俄摩拉的官长，就形容罪恶滔天，淫乱污秽逆性情欲都有， 恩的贵胄，现在形容贵胄了，贵胄这些贵族之子啊，啊，都是有地位的，有权势的，对不对？素来比雪更纯净，那简直一点都不玷污不沾污的，比奶更白，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，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，一天的抹油啊，抹膏啊，尊贵啊，养尊处优啊，处着最富有的生活。现在呢，现在面貌比煤炭还要黑，这因为饥饿和什么呀，和燥热各种原因，一直流浪街头嘛，所以就变那个煤黑，平常人说就煤黑子，那得了，你就成了煤黑子了，不但外面黑，里面也都黑，不会安分。那当然饥饿也有原因啊，在外面燥热，以致街上没有人认识他，他的皮肤紧贴骨头，枯干如同槁木，骨瘦如柴呀，这代表灵里的光景啊，不但是代表外面的光景。贵胄领袖啊，这些官长啊，传道人呐、啊，都成什么光景啊？枯干呐、啊，饥饿呀、啊，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，为什么呀？因为饿死太惨了，因为他渐渐衰残，他的意思还不如刀杀，一砍一刀就完了。这是因为去了前进的土场，身体衰弱，渐渐消灭，就形容当时的这个凄惨的光景。慈心的妇人，当我中年被毁灭的时候，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什么食物？这不是实际吗？好多地方都这么讲。西底家革命，结果耶路撒冷大遭饥荒，在以色列历史上，撒玛利亚也曾经大遭饥荒，在以利沙的时代，都因为不听神的话，不听神的话，革命悖逆，拜偶像行邪淫，西底家所以强项硬行到底，所以这个耶利米先知他在为西安连连的举哀认罪，都因什么？因我众民的罪呀、啊，比索多玛的罪还要厉害，这是第一条罪。下面接着看啊，因为一直要到二十节，耶和华发怒，成就他所定的，道出他的烈怒，在西安使火都着起来，烧毁了西安的根基。特别提到，你就烧毁了，连根基都烧毁，为什么呀？神要彻底拆毁，因为这个根基都有问题，根基都不是真的根基，根基上从根上就没有好好听主的话，不听而行，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相信敌人和仇敌能够进耶路撒冷城门，那意思是耶路撒冷城门是简直防卫的非常坚固，万无一失，但是呢，没人相信耶路撒冷城门会被毁掉啊，结果还是被毁掉。什么罪？下面又讲到第二第三条罪，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。第三，祭司的罪孽，先知祭司是带头人，是领人归向神，应该是叫人爱主敬拜神侍奉神，结果这些个罪恶，所以造成根基都毁坏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听神的话，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。先知祭司什么罪？专门杀害别人，流一人的血，所以他们在街上像瞎子乱跑乱走，又被血玷污，被什么血？被流别人的血，杀害别人玷污，以致人都不能够摸他的衣服，太污秽了，肮脏，人向他们就喊着说，不洁净的躲开躲开，不要挨近我啊！那么就是说好比是长了大麻风一样，人人都得躲开你。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，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寄居，什么意思？你逃到哪国家，哪国家都不欢迎你，都不欢迎你。有的呢，就是趁机就利用你，迫害你，压榨你。耶和华发怒，将他们分散，不再眷顾他们，人不重看祭司，也不厚待长老，祭司长老先知带头犯罪。到底祭司先知犯什么罪？西番牙书第三章啊，这些个首领啊，你看看犯什么罪？西番牙书第三章啊，特别是从第一节开始，我们看看啊，一节到四节的这一段，这被你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。为什么欺压别人呢？一节，他不听从命令，不领受训诲，不依靠耶和华，不亲近他的神。他们中间的首领 下面第三节就开始了，你看首领都犯什么罪？首领是暴向的狮子，一天哪张大了口就叫吞吃，贪婪，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，夜里出来出没各地，抢这个抢那个，一点食物都不留到早晨。豺狼狮子都是贪婪残暴，一点都不给你剩。他的先知是干什么呢？是虚浮诡诈的人，嘴巴上有嚼的就说平安，问了两块饼他就会去往人，就可以乱讲随便，用诡诈来带人，说虚假的意象虚假的预言，这就是先知。祭司呢亵渎圣所，强解律法，祭司嘴里应该有律法，他怎么乱讲强解，这不是这么回事，他乱讲。所以啊，下面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是公义的，断不做非义的事，神亲自要审判啊。所以那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耶利米在这里连连的为民举哀，因为实在是犯罪，第一个罪比索多玛罪还厉害，第二先知犯罪，第三祭司犯罪，所以神的怒气发作把他们分散。接第四条罪是什么罪？十七节我们看十七到二十，第四就是他们仰望人的帮助，专靠人，一会儿看埃及，哎呀有势力，一会儿又仰望亚述，仰望人的帮助，以致眼目失明，眼睛都瞎了，不仰望真神，却是看见地上的势力强，这不是眼睛都失明吗？还是枉然，我们所盼望的，就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，这不是埃及吗？他能救你吗？盼来盼去，后来这帮人又下埃及，也是靠人，就是不仰望神，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，好像打猎的，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，我们的结局临近，我们的日子满足，我们的结局来到了。犯罪就有一个结局，就是神的审判惩罚，追赶我们的比空中鹰还要快，意思你都来不及躲藏，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，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，你走到哪，在旷野在山上他都埋伏。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你注意啊，这个受膏者是谁？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，就是说耶和华的受膏者等于是我们的呼吸，跟我们这么有关系，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，这就是西底家是谁呀？西底家本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本当做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但是呢他们怎么样啊？结果被捉住，一点对人的帮助也没有啊！你靠他呼吸，但是你的气也没用。我们曾论到他说，我们必在他的印下，在烈火中存活。他们对他还蛮有幻想。哎呀，我们那个在他，结果有用吗？这个西底家，两个眼弯掉，铜链锁着，带到巴比伦的监牢里，死在监牢里。所以说没有指望。我曾论到他说，本来他们对他很有希望。我们必在他的印下，意思他保护我们做我们的领袖，做什么领袖啊？西底家，他叫罪该万死，罪有应得，最后他也受审判，所以以为你能够存活吗？所以耶利米啊，把这些个百姓的心理都写出来，就告诉你，耶和华的受膏者也靠不住。今天你不要仰望人的帮助，也不要仰望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你的结局临近的唯一路就是悔改，那当然唯一的路就是要悔改才行。底下本章最后又有两节，最后一小段预言以东遭报，最后两节预言以东遭报，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呐，其实以东并不是永远住在这一个地方，他不是在西尔山吗？可能后来也跑到这里了。乌斯地我们知道是约伯的家乡，在叙利亚的南部，他这些以东民呐，你快乐吧，真是讽刺他们，你只管欢喜快乐，苦悲要传到你那里了，你的命运要来到了。所以现在以东人代表这个属肉体的属情欲的世上的人，他欺压教会，逼迫教会，苦待神的子民，你快乐吧，你快乐没有几天了， 苦杯要传到你那里，你必喝醉。这是东倒西歪的酒啊，而且呢，以致肉体彻底的把你揭露。西安的民呐，你的罪孽的刑罚受足了。什么说神向仇敌报仇，就是神的子民受神的刑罚够了，足了。啊，神要怜悯了，意思说神的救恩要临到了，子民要被掳归回了。你的罪孽的刑罚受足了，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。感谢神，就是救恩，不再被掳，真正归回了。但是以东的民呐，他被追讨，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。你看神把他的子民跟仇敌整个分别出来，你别看子民也犯罪也得罪神，但是就是不一样。也是因为有谁，有耶利米这位先知啊，以后有但以理、以西结，一个个先知付祷告的代价，使神的子民有希望。所以说西安的民呐，你的罪孽的刑罚受足了啊！我们也这样祷告主啊，我们受刑罚受足了，怎么受足了？悔改，快快痛悔，谦卑，这就是唯一的路。那么神这个账啊，神就转过来了，神的怒气也转过去了。以赛亚五十一章也讲，神这一个什么呀，叫他东倒西歪的这个杯，就转给谁啊？转给巴比伦喝。这里是对以东，为什么对以东？我们大家看一下俄巴底亚书。简单的看一下啊，俄巴底亚书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对以东，因为以东啊，实在对子民啊太狠了。俄巴底亚书十节到十六节，就这一小段，你就可以看出以东啊，就是以扫的后代，他对兄弟雅各是死怀仇恨，永怀仇恨，是一辈子没完。我们可千万不要做以东，恨人恨的牙根没完，一年两年三年四年。这都八年九年过去也没完，那还行啊，那你就是以东。所以第十节，因你向弟兄雅各行强暴，羞愧必责备在你，你也必永远断绝。当外人，这就是列举他的罪恶，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，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，我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，就是犹大不是被掳了吗？你怎么样？着犹大人被灭啊！底下犹大人被灭的日子，你不当因此欢乐，什么意思？幸灾乐祸，你去列举他的罪吧，袖手旁观，幸灾乐祸，趁火打劫，合伙掳掠人，还有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说狂傲的话，这叫报仇雪恨，越使劲骂人才越解恨啊！我民第十三节，我民遭灾的日子，你不能进他们的城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毫无怜悯，人家遭灾你还进去，你想捞一把是吧？他们遭灾的日子底下，你不当瞪着眼睛看着他们受苦，这叫冷眼相待啊！见死不救，冷眼相待。他们遭灾的日子底下，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，这是趁火打劫了，是不是？人家遭灾你抢人东西，你说这个以东是不但毫无怜悯，而且你贪心想捞一把啊！第十四节，你不当站在岔路口上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，这叫借机报复啊！借机报复。最后一个，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，这叫落井投石啊！落井还要投一块石头，人家掉到井里你还给扔块石头砸死人。以东的有八个不当，你去数吧，八个不当。所以以东啊，神今天要刑罚他，追讨你的罪孽，而且呢显露你的罪恶。子民倒是受足了刑罚了，转过来蒙恩了，你倒要受。